7月16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啊。第一个，娃哈哈钟家争产案，非婚生三兄妹告长女钟富丽啊。第二个是杭州小学生受甲醛超标之害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7月16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吉姆新闻报道，杭州市文海第二实验学校2024年9月搬进了新的校舍，此后一年多，很多学生出现了流鼻血、鼻炎、炎后有异物的以及干咳的情况。那么文海第二实验学校是九年制的学校，它受影响的主要是小学部的学生，那么这些都是长期接触甲醛苯等挥发性有机物的常见的现象。于是这些小学生的这个家长自费购买了这个甲醛检测仪，检测发现学校的甲醛值每立方米 1.5 毫克，最高时候达到 2.8 毫克，超标40倍以上，甲醛超标40倍以上。流行病学研究显示，儿童长时间的吸入大于 0.3 毫克的甲醛，容易患白血病、淋巴瘤和呼吸道疾病。那么对于甲醛来源，家长有两点怀疑。第一，新校舍2024年3月还在施工，9月就投入使用，那么很多家长怀疑新校舍装修甲醛超标。那么大家知道，中国家装材料甲醛超标、苯超标的情况非常普遍，那么新的房间，中国的这个装修房子要通风半年才能入住啊。那么当然这在其他国家难以想象啊，在西方发达国家这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啊。事实上，甲醛超标的问题每年使中国有很多人因为甲醛超标得白血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文海第二实验学校的隔壁就是杭州鼎正包装材料有限公司，这家公司生产塑料啊，也会排放甲醛和二甲苯等气体，这种气体长期吸入也会造成呼吸道的问题，甚至会致癌。所以家长说，孩子经常在操场上闻到刺鼻的气味，在操场上运动之后会头晕啊。那么这件事情引起关注，一是学校没有对甲醛超标的问题进行处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就是搞不定甲醛超标的问题啊！中国的这些油漆啊，这些每年无数的家庭被这个问题困扰，甚至得白血病。中国政府有无数的能力啊，搞这个卫星上天，这个核潜艇下海，但是跟老百姓有关的食品安全问题、这些污染问题，就是不行啊，就是不搞啊。这就是没有把人民当回事啊，这是第一。第二，共同社报道，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7月16号判处日本安斯泰莱制药公司的高管有期徒刑3年6个月。那么这次判决距离他被拘留已经过去了2年4个月。那么这名日本籍的高管是安斯泰莱中国分公司的总经理，60多岁，我们不知道他的情况，因为他一涉及间谍案啊，就所有的信息都不告诉你啊。那么我们只知道他是总经理，60多岁，他在中国工作了20年，还曾经担任这个日本商会的副会长。那2023年3月，他即将退休，他是在北京机场返回日本时被拘留，那么2023年10月被正式逮捕。2024年8月被以间谍罪起诉，那么2024年11月进行了第一次公审啊，那么庭审啊，不是公审，中方一直没有透露他的名字，也没有说他到底干了些什么，只说他参与了间谍活动。那么日本驻中国大使金山宪志出席了庭审，他在判决后表示深感遗憾。金山大使说，中国法院在判决中对间谍活动的内容做了一定的说明，但是还没有达到透明的程度，日本企业对中国的业务可能会变得更加谨慎。 中国在2014年实施了反间谍法，扩大了间谍行为的定义。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7名日本人被中方拘押，目前还有5人没有被释放，那么其中4人被判刑并且在服刑中。那么这些案件的共同特点就是审判前长期羁押，那么罪名大部分和间谍或者危害国家安全有关，但具体的案件的细节不对外公布。5月13号上海中级法院一审判决50多岁的日本男性有期徒刑12年，这是近年来在中国判刑最长的一个日本人。那么这个日本人是2021年12月在上海被拘留，2023年8月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起诉，判决是已经关了3年半，中方也没有披露这个案件的详细细节。那基本上这就是一个人质外交，因为过去一段时间的中日关系不好，所以抓了很多日本人，中美关系不好的时候也抓很多美国人啊。那么比如说上次这个叫什么，这个也是抓两个加拿大人啊。基本上就中共喜欢玩人质外交啊，人质外交对西方人管用啊，说不出来啊。第三，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15号宣布对巴西发起301调查，这是川普政府的一个政治报复，报复巴西总统卢拉说要对等回应川普 50% 的关税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将会重点调查巴西政府的几项政策，包括数字贸易和电子支付服务，不公平的优惠关税，知识产权保护，乙醇市场准入和砍伐森林等等，确定当中是否包含影响美国贸易的行为。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巴西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已经影响到美国社交媒体的公司、美国的劳工、美国的农夫和科技创新者。不过呢，格里尔的说法就是为了展开301的调查而已。另一方面，路透社报道，巴西咖啡企业为了避免被美国加征关税，正在加速的把咖啡运到美国。有巴西公司要求运载咖啡豆的货船改变航线，直接运到美国，赶在8月1号之前进入美国港口。也有公司把加拿大或者墨西哥的咖啡豆调运到美国，把原来运到美国的咖啡豆运到墨西哥和加拿大。巴西生产的咖啡占到美国咖啡的1/3。贸易商说，如果 50% 的关税维持不变，那么全球市场的咖啡会重新排序，那么巴西咖啡豆将会销往欧洲和亚洲，美国将会购买更多的来自非洲、南美洲和中美洲的咖啡豆。这是第三、第四。川普政府在贸易谈判中采取一些我们叫讹诈式的交易风格，上来就胡乱喊价，制造恐慌，然后呢，在谈判时要去获得大额的投资或者购买协议啊。韩国的朝鲜日报报道说，美国和韩国的贸易谈判之所以停滞不前，就是因为美国要求韩方设立4000亿美元的制造业合作基金啊。那么4000亿美元的合作基金，超过了韩国一年的财政预算的80%。韩方不知道如何才能够筹到这笔天文数字啊。美国政府7月7号第二次美韩贸易谈判中提出这个要求，美方说日本在贸易谈判中提出建立对美国的投资基金，美国希望韩国比照日本的规模也设立一个制造业合作基金用于对美国的投资啊。那么另外路透社报道说，印尼总统发言人哈桑7月16号说，经过艰苦卓绝的谈判，印尼终于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印尼出口美国的税率为 19%， 比川普总统原来说的 32% 要低，然而过去印尼出口到美国的税率是0-5% 之间。那么作为交换，美国出口到印尼的产品是零关税，印尼承诺购买50架波音客机， 150亿美元美国的能源产品，以及45亿美元的农产品。这就是美国，这就是川普治下的美国，欺负别人的小国，非常的令人不齿啊。美国还想做世界领袖吗？那是不可能的啊。第五，彭博社报道，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7月16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将会在南海争议地区附近建造两处船舶维修设施，目的是支持菲律宾在南海地区的军力建设，并且维护自由开放的亚太印太地区。美国海军设施工程系统司令部叫海军设施工程系统司令部7月7号就这两个船舶维修设施进行了公开招标。那两个船舶维修设施建在菲律宾西部巴拉望省，叫牡蛎湾和奎松镇啊，那么面向南海，距离中国和菲律宾的有争议的岛屿比较近啊。2023年菲律宾政府批准增加四个基地供美军使用，那么其中就包括巴拉望省的这个基地啊。那么这两个设施是用于维修和保养小型军用船只啊，其中包括储存设备或者是一些基地的设施啊。法广指出，美国在争议地区建造船舶维修设施，表明面对中国在南海的强硬姿态，川普政府和菲律宾马斯克政府正在加强防务同盟。第六，法广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提名前国家安全顾问沃尔茨担任联合国大使。7月15号，沃尔茨出席参议院听证会。那沃尔茨在听证会上明确表示，他会优先对抗中国在联合国日益扩张的影响力。沃尔茨是佛罗里达的前议员，川普今年1月份再次上台之后，任命沃尔茨为国家安全顾问。那么今年3月，沃尔茨把大西洋月刊的总编辑戈德堡拉入了 Signal 群，讨论美军对胡塞武装的攻击行动。那么5月沃尔茨被撤职。沃尔茨在听证会上说，联合国已经偏离了创建的目的，变成过度扩张效率低下的官僚体系，他要让联合国再次伟大。神经病啊，联合国改革，联合国内部架构和资金机制啊，逐一审查美国给联合国的每一美元，确保每笔款项直接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啊。川普政府呢最厉害的是什么呢？就是对付美国的老百姓。川普所有的对外政策没有一个 deliver 的啊，没有一个点。沃尔茨在这讲大话，你看他去联合国他能干成啥。那么目前呢，共和党这个掌控着参议院多数席位，所以沃尔茨的提名应该可以顺利的通过啊。第七，新华社报道，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7月16号以受贿罪一审判处西藏党委书记吴英杰死刑，缓期2年执行。那法院指控吴英杰受贿 3.43 亿元。现在这个官员贪污啊，贪污受贿啊，不过亿啊，都不好意思拿不出手啊。吴英杰是今年以来第二名被判死缓的省一把手啊。那么4月22号是贵州书记孙志刚被判死缓，他也是受贿，他更厉害，受贿 8.2 亿啊。这是第七、第八，潇湘晨报报道，中国正在遭遇今年以来最强烈、最大范围的高温热浪啊。湖北、陕西最高气温达到42度，河南、山东啊突破40度啊。截止7月13号，有150个国家气象台创下了历史同期的最高气温，其中山东、江苏有15个气象站刷新建站以来的最高气温。河南新乡张先生发现他养的鹅热死在水里，他说养鹅十多年第一次看见鹅在水里热死了，他现在每天靠喷洒井水来给他们的鹅降温。 河南省还有住宅的玻璃被热爆啊，裂成了蜘蛛网状啊。国家气象局预测这一波热浪将会持续到7月19号，涉及到十几个省，包括河北、天津、山西、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重庆、四川、陕西啊。那么建议民众不要在上午11点到下午3点进行户外活动啊。那么外出呢，就要务必做好防晒补水啊，特别小心要中暑啊。第九，自由时报报道，7月16号台湾国军汉光军演进入了第八天。那么海军在花莲港演习美国大型运输船只靠岸为台湾补给的这个行动啊。那么在大型运输舰进入台湾航空识别区之后，国军就出动空军、海军护航。那么这项演习是今年汉光军演的重头戏，目的是要验证一旦解放军进攻台湾，台湾和美国要在台湾东海岸建立运输走廊，由美军协助台湾补给。那么由此可见，今年汉光演习的项目非常有针对性啊。那么另一方面，国军各战区7月16号在台湾各地模拟解放军登陆之后，和解放军进行城镇战啊，就是巷战。那么北部地区是模拟解放军登陆台北之后，国军撤退并且进行纵深防卫以及对抗解放军小队突击啊。那么中部的部队模拟和解放军抢滩登陆之后，国军掩护大批伤员撤退，并且把伤员送到医院。南部部队在高雄港台南高铁站模拟和解放军进行城镇战，国军实施这个街道转进、侧翼支援和阵地火力转换，运用战术消耗解放军的兵力啊，这是非常有针对性的演练啊。这是真的准备打仗啊。第十，联合报报道，民众党号召支持者7月20号到台北民进党党部前集会，反对大罢免，对赖清德说不啊。那么民众党继续这个蓝白合作，支援国民党应对大罢免。那么八位立委以及四位台北市议员将会参加集会。那么其中被罢免的五名国民党立委，赖世宝、李彦秀、徐巧芯、王宏威、罗志强以及不分区立委吴宗宪。那么馆长陈志汉也会出席集会啊，他说他来啊。那么被罢免的人会站出来反对罢免，这说服力并不太强。与此同时，台湾各界都在推动罢免国民党的立委。那么香港人在台北开设的九月茶餐厅最近在大门前挂起横幅，横幅上写着五年前我们香港人无能为力啊，7月26号拿起笔守护台湾，共同打造更好的台湾啊。这个茶餐厅的老板在脸书上发帖说，罢免是民主社会给人民的武器，不是仇恨，而是反制失职的立委的制度。香港就是前车之鉴，从立法会扩权压制言论到全面失去民主，台湾如果不警醒可能会步上后尘啊。另外，台湾的赖清德总统原计划是7月份进行团结国家十讲，向台湾人民说明台湾面对的困难，但是第四讲就停了啊。民进党发言人吴征7月16号说，赖清德总统目前正在优先处理台风引发的灾害以及美国的关税，所以团结国家十讲会延期啊。第十一，青岛日报报道，港元汇价7月15号触及 7.85 的弱方兑换保证，香港金管局在纽约时段购入了148亿港元，卖出了等值的美元，维持连续汇率啊。那么完成交易之后，香港银行体系总结于7月17号只剩下了864亿港元，跌破了1000亿的水平啊。那么这是香港金管局6月26号以来第六次进场购入港元。 那么至今总共购入了870亿港元。市场人士指出，5月份国际投资者为了规避美元风险，大量的资金涌入香港，那么让香港的利率下跌，所以香港和美元的息差有四个点，引发了套利交易啊。那么随着美元风险的暂缓，资金又开始流出香港。那市场人士认为，香港银行体系的结余减少，香港的利率会上升，减少香港和美元之间的港元和美元之间的息差，所以套利活动会减少。那么金管局入市的需求也会下降。12彭博社报道，万科最近几个星期向银行提出贷款展期，有的展期希望展期十年。截止去年年底，万科有3600亿的有息贷款，那么其中呢 44% 是在12月之内到期，12月之内到期的贷款叫短期贷款，或者我们叫这个一年期贷款，短期贷款通常我们叫短期贷款。那么到期的大部分是银行贷款，规模达到2579亿。那么万科最近发布的财报预告说，今年上半年会出现120亿的亏损，那么延长贷款可能是要降低流动性风险。知情人士说，银行对万科贷款展期的要求十分犹豫，那么现在等这个监管机构的进一步指示。万科最近的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新增融资和再融资250亿啊，偿还了165亿的债。那么2027年之前已经没有境外债，没有境外债没有用，核心是境内债啊。万科的管理层八年前曾经喊了一句话，叫要活下去啊，那是郁亮喊啊，那要活下去啊。那么当时很多人都觉得，因为当时如日中天啊，那当时觉得有点过分，现在你看，现在真的是万科现在面临活下去的问题啊。那么现在中国房价还在探底，万科的销售非常的不畅，而且它现在库存也很多啊，库存很多，房价下跌，那销售不畅啊，然后这个有巨额的债务啊。那现在的问题是，万科要继续举债，那能不能够借得到钱？因为他没有其他的渠道，发债已经发不了，因为他已经是信用评级下降，他发不了债。那要么就是大股东借款，银行借款呢很困难的。万科的大股东是深圳地铁，深圳地铁今年已经借了150亿给这个万科，他自己已经就有问题啊。那深圳市政府是2017年收购的万科啊，现在发现万科是个大包袱啊。13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警方7月15号接到报告，有一架小飞机在温哥华国际机场被劫持啊。那么温哥华国际机场一度暂停运作，加拿大警方接到的报告说的是一架塞斯纳172型的小型飞机从温哥华的维多利亚起飞啊，疑似被劫持啊，那正在进入温哥华国际机场控制的空域。小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旋了20分钟然后降落，但是结果发现飞机上只有一个驾驶员，一个机师啊，飞行员。那么飞机降落之后，这个飞行员立刻被警方控制。那对于这件事情，网上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这架飞机是被偷走了，有的说是驾驶员故意这个通过不当飞行进行抗议啊。那么事发期间，温哥华国际机场暂停了所有的航班起降，把9个航班改降到其他的机场啊，那么持续了40分钟啊。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直播一的要闻简报啊。我们下面讲讲今天的主题啊。娃哈哈钟家争产案，非婚生三兄妹告长女啊，这个钟福利啊。 王哈哈的创始人钟清后的三名非婚生子女去年12月份向香港高等法院提起诉讼啊，要求法院冻结汇丰银行的一个账号。那么这个账号涉及钟清后承诺的信托权益啊。那么香港高等法院7月13号宣布对汇丰银行的这个账号做出临时的资产冻结令啊。那么钟清后是去年的2月25号病逝。那么这一场诉讼呢，就把他三名非婚生子女的曝光在大家的面前啊。香港法庭的文件显示，钟清后的长女钟福利有三个同父异母的兄妹啊，一个叫钟继昌，一个叫 Jack 钟，一个叫钟夫钟杰利，一个叫钟继胜啊。那么原告律师披露，这个账户内，这个汇丰银行的账户内，去年年初的时候大概有18亿美元的资产啊。所以三兄妹向高等法院提请冻结这个银行账户。这个银行账户呢是属于一家维尔京群岛注册的离岸公司啊。这家离岸公司的名字叫建好 Venture Limited 啊。那么兄妹三人作为原告要求法庭冻结这个账号。那么然后呢还要求限制钟福利处置汇丰银行这个账号的资产。文件说从2024年到2月2号到今年的5月31号已经有大概108万美元的这个资产从这个账号中转出啊。那么在这次诉讼当中，钟福利是被列为第一被告，汇丰银行所属的这家建好公司是第二被告。那么冻结这个汇丰银行账号的目的是协助这个三兄妹在杭州中级法院对钟福利提起的诉讼啊。那么这三兄妹要求追索他父亲钟清后生前承诺每个人给7亿美元的这个信托权益，加在一起就是20亿美元。那么香港高等法院7月13号宣布对这个汇丰银行的账户做出临时的冻结，并且已经阅析两份确认书啊，就已经看过了两份确认书。一份确认书是钟继昌，就是那个老大大儿子啊，这个2024年12月29号做出的确认书。他同时还提交了确认书提到的证物啊。那么另外一份确认书是这个一个律师行的顾问叫冯耀忠提交的宣誓书和有关证据啊。那么这个律师行也是作为三兄弟的原告代理律师行。那么宣誓书在香港叫誓章啊，是一种宣誓后做出的书面陈述，它在法律上具有有效的证，就是有证据的效力啊，也就是说他们提交了证明他们是这个钟清后子女的证据啊。那另外三名子女当中，其中有两个人是杜建英的子女啊，那么另外一个人最小的那个是另外一个人的子女啊。那么杜建英是在钟福利进入娃哈哈集团任职5年左右离开了娃哈哈集团啊。他杜建英是原来是娃哈哈的2号人物啊，然后他就这个钟福利进入娃哈哈5年之后，他离开了娃哈哈集团，自己创立一个投资公司啊。据不完全统计，杜建英目前在娃哈哈系统当中有21家公司持有股份啊。钟继昌就是儿子，老大的儿子，在南京、天津、沈阳、大理这几家娃哈哈分公司担任董事啊。那么这个钟杰利在沈阳娃哈哈荣泰食品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啊。那么钟继胜就最小的儿子，目前没有出现在娃哈哈的任何一家公司的名单当中啊。那么这个钟清后是去年的2月25号病逝， 他是79岁啊。那么此前呢，一直被外界视作宗庆后独生女的钟福利接班啊，他就成为娃哈哈集团的新的舵手。之后呢，钟福利和这个娃哈哈的内部股东又发生纠纷，在去年7月份辞职啊。之后很快他又回到这个娃哈哈集团，就接管了整个娃哈哈的管理权啊。所以现在娃哈哈整个的娃哈哈集团是由钟福利控制啊。那么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全球家族企业研究中心的主任高浩指出啊，他的团队呢之前呢对中外的民营企业进行这类家族纠纷财产纠纷的研究进行了案例研究啊，他把家族战争这个过程分成几个阶段，分成3个阶段9个政级啊，这个叫家族战争啊。那么他综合这个娃哈哈的已经披露的信息，他认为娃哈哈目前的政级已经进入了6级啊，叫威慑性战略的6级啊，6级和7级之间啊，就有限度的破坏性打击啊。他说如果没有外力的介入，他有可能进入8级，8级就是毁灭对手和9级同归于尽啊，那就会影响到整个企业的管理啊，风险就很大了。那么从股权结构来看，宗庆后去世之后，娃哈哈的实际控制人变更为这个钟福利。那么集团实际上是属于国资控股混合性的所有制啊。那么实际上呢，杭州的上城区文旅集团啊是持有娃哈哈46%的股权，是第一大股东。那么宗庆后就转移给了钟福利，持股是 29.4%， 是最大的自然人股东啊。那员工持股是 24.6% 啊。那财新网报道说，杭州市上城区文旅集团他们是想退出娃哈哈集团啊，想退出来啊。但是呢，如果想退出的话，钟福利也好，杜坚英也好，都有可能对这个他股权有兴趣，所以你卖给谁好呢？好像都不大方便，所以就没有实际的动作。那消息人士说，国资对企业管理呢又不了解，也不想卷入他们的遗产争端，所以呢，但是他们最终的导向会关系到这个实际控制权的问题啊。那么钟家的财产纠纷又在境内又在境外，又在杭州又在香港啊。彭博社报道说，香港高等法院的法官林文浩宣布他会在2个月之后做出裁决。这个林文浩强调，他不希望自己的判决可能会干扰杭州法院的案件啊。那么目前情况还不知道，很难评估啊。那这个案子呢有4个核心的焦点。第一个就是信托啊，就是三兄妹说啊，这个父亲宗庆后在香港设立了一个信托啊。那么这个信托呢给他们每个孩子呢7亿美元的利益啊，信托利益啊。然后三兄妹呢提供了汇丰的信托文件，包括录音，包括助手证词等材料，证明信托是真实存在的啊，真实存在。而且已经在里面放了18亿美元啊。那么还有没有兑现的3亿美元也应该由钟福利继续注入。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信托到底能不能成立的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遗嘱效率的问题。那么钟福利提供了2020年遗嘱啊，但是这个遗嘱是没有经过公证啊，而且见证人是公司的高管，而不是这个家族成员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独立第三方，所以呢，法庭也需要评估 这个遗嘱的有效性和签署的背景啊，但是是显然是签署跟盖了章的啊。第三就是信托法，香港的信托法对这个案件的影响，因为香港的信托法是像既这属于这个英美法系啊，如果原告能够证明中清后通过资金的注入，比如娃哈哈的分红转到这个汇丰的账号，完成了这个信托的设立啊，就算他没有这个书面文件，他也可能会承认他的信托有效性啊。还有第四个就是非婚生子女的继承权的问题。那么根据中国的民法典，非婚生子女享有和婚生子女同等的继承权。那么关键在于中清后他是否把他的名下的资产明确地表达了他的资产安排的意愿，这跟什么有关？跟遗嘱就有关系了啊。那现在的情况就是，首先第一个，原告三兄妹主张的这个2003年的这个信托，他没有签署书面文件，中清后没有签署信托的书面文件啊，而且资金有一部分来源来自于未来的分红，他讲的是未来分红要转到这个，因为他一口气给了18亿还有差3亿，3亿要从未来分红中放进去啊，那就没有及时把财产转移啊，那也未必能够，就是未必能够被法庭接受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钟福利手上握着的遗嘱也有瑕疵，因为民法典第1140条规定，这个遗嘱设立的时候呢，遗嘱的设立的时候，继承人、受馈赠人有利益关系的人不能作为遗嘱的见证人啊。那中清后的遗嘱有两名见证人都是公司高管啊，那么他肯定是这个继承人存在利益关系的主体啊，他不具备见证人的资格，所以见证应该属于无效。所以对遗嘱是不是能够反映中清后的意志这件事情，还是要法庭判啊，还是要法庭判啊。所以现在的就是说，这两个就是信托本身，包括遗嘱本身，都不大完整。都不大满，都有问题啊，都有瑕疵，所以双方僵持不下啊。那么目前呢，这个钟继昌就是老大大儿子啊，这三位非婚生子女已经申请调取这个钟清后在医院里的血液样本进行 DNA 鉴定。那么如果鉴定结果支持是亲子关系，那么他们就应该享有和钟福利同等的继承权啊，那么他们就可以同样的继承娃哈哈 29.4% 的股权，就是每个就等于就是原来是钟福利一个人的，现在就变成一人四分之一啊，大概就是如果 DNA 鉴定成立，那钟福利还得面对这个香港诉讼的连锁反应。那么尽管这个03年的这个信托缺乏书面文件，就是没有签署书面文件，但是香港可能会根据普通法里面有一个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就是既然他是一个他是他的子女，再结合资金流向确认信托有效啊，如果信托有效的话呢，这就意味着这18亿或者21亿的信托每个人都可以拿到四分之一啊。那现在的问题是，那钟福利手上的遗嘱怎么办？就中间的这个冲突怎么办？他到底认不认，法庭认不认，就是个问题啊。那如果这个三个非婚生子女胜诉，那娃哈哈的股权结构就是国资、职工、中福利，原来是这样的啊，三方共治，那中福利控制这家公司啊，那会变成国资、职工、多子女，这就是个复杂的局面，而且会引发公司控制权的争夺啊。所以总之呢，现在公司是由这个中福利控制着 形势对他是有利的。但是呢，这个三兄妹非婚生子女，三兄妹人多啊，一旦他们的身份被确认，他可以形成人数上的优势啊，人数上的优势。反正这个情况蛮复杂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杭州中院的判怎么判啊，杭州中院会怎么判。大家知道中国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啊，那这里面又是一大堆幕后的操作，幕后操作会怎么样不好说啊。那中国的私营企业老板呢，都喜欢，我经常讲这个喜欢搞这种鬼事啊。那么宗庆后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宗庆后一个独生女不行，还是要生一个儿子才会有啊，有后面这几个故事，后面这几个故事就跟这个有关系，跟这唯一的女儿有关系啊，叫重男轻女啊。但是呢，老实讲，中国的私营企业老板呢，喜欢搞这个小三、小四、小五，搞出很多来啊。那公司呢，你想一下，钟福利在宗庆后去世的时候都没有成为董事长啊，他是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啊。其实宗庆后得癌症去世啊，时间很长，他完全有时间把这个董事长的位置交给钟。既然你都已经股权都转给他了，理论上来说应该是由他当董事长，但是没给他董事长，没给他董事长，为什么啊？这就是很多事情都没有办啊，都是半吊子啊。宗庆后没有把事情办干净就走了。他能不能办干净？当然能办干净，他就没有办干净。没有办干净的目的是什么？那个儿子，就是为了那个儿子。所以钟福利中间有一些麻烦，后来他把这麻烦摆平了，摆平了。现在的局面就是钟福利对付这几个非婚生子女，这非婚生子女抱团取暖，对他的这个。同父异母的姐姐，这就是骨肉相残啊。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明谢，再转生成韭菜又怎样，谢谢基娜王，谢谢啊。观点，中国的建筑材料合格堪忧啊，不是堪忧，真的很差啊，真的很差。为了效果牺牲健康是常态，孩子对味道很敏感，而且缺乏认知，其实家长要告知孩子油漆的危害啊。中共天天吹牛逼啊，卫星上天啊，这个潜艇入海，啥都能干，举国体制。中共从来没有动用他的举国体制来解决民生问题啊，都是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啊。油漆你就搞不定啊，乳胶漆、油漆搞不定，永远都是有甲醛啊。你看中国装修那些家具都是甲醛，家具、油漆啊都是甲醛，放三四个月都不行，都搞不定啊。所以其实之前不有大家都在说这个山姆会员店火爆，为什么？安全，火爆的原因就是安全，觉得他能把个关，帮我把个关啊。那山姆会员店火爆就实际上是打中共的脸啊。观点，娃哈哈的家事在网上炒得这么火，就是拿来掩盖天水幼儿园娃娃中毒事件的，老套路了。我倒不觉得啊，大家感兴趣，因为娃哈哈是一个很有知名度的，就市场渗透率很高的一个产品。之前也有讲这个 叫大连工业大学，也是掩盖这个天水幼儿园娃娃中毒的事件呢？我真的不这么觉得啊，因为你通常是用一个没那么重要的事情去掩盖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对不对？你现在那个天津也好，这个也好，哪个都不重要吗？都重要啊，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啊。情况我认识的父亲一代人，如果有钱就在海外有私生子，各种原因都有，比如为自己留条移民的后路，为海外投资避税，为了在海外购买土地等等，就是没有人是为了爱情。中国人钻空子是可是十分的厉害，把婚姻当成生意投资的比比皆是。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争产财产争夺，这么多离婚官司，最基本的原因是家里兄弟姐妹不知道如何合作，把对方看成对手企业，老一辈去世后争夺的你死我活，最后企业倒闭。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小三小四搞这些小搞小三搞小四，核心的问题是什么？还是一个核心家庭的问题，就是中国人对家庭观念的错位啊，就是中国人其实没有家庭观念，只有家族观念啊，没有核心家庭观念，没有核心家庭观念，不就搞小三小四呗啊？有核心家庭观念，你搞小三小四干啥？所以你可以看，中国的富豪跟美国的富豪，别的国家不说，就说美国的富豪，差别非常的大啊，差别非常的大。中国的富豪一有钱啊，就搞女人啊，搞明星，搞女人，搞这个搞那个啊，然后就迅速的腐败啊，富不过三代有很多因素，但是这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啊。观点：巨额财产转移到美国，两个小老婆生三个私生子，死了之后评为优秀的共产党员。创始人死的时候有多高的哀荣，现在有多荒唐的笑话，这又一次造神失败。每一个被吹得天花乱坠的人的背后，可能都是肮脏不堪的真相。第一，不是两个，是三个啊。第二，不止三个。还不止三，这个私生子还不止三个啊，只是因为不好看，就没有让他们上那个公开出来啊。观点：影帝忙着塑造伪光正的形象，忽略了信托和遗嘱是否有效啊。反正你发现没有，中国的这些私营企业老板都是。上班就在夜总会啊，多的是这样的事儿，都是这样的。观点：中青后都没有设想好，都没想好身后的事怎么办，造成了现在的局面。他是下围棋下留下了个留下了味道啊，你让你们去打吧啊。观点说个笑话，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先富的给后富的演示什么是遗产大战。观点：中青后活着的时候国内口碑很好，穿布鞋做经济舱，现在突然冒出这样的事情，口碑马上反转。中国的媒体为了宣传往往挑好的说，把人塑造成完美形象，但是人哪有完美，往往迅速打脸。中国的私营企业老板反正很少，我见过的很少没有小三的，很少没有小三的啊。新派的这些互联网这些少一点，但也不是没有啊，大部分都有小三啊。那反正就是他们一定要把这个家里搞得乌烟瘴气。搞到就是，中国的男人有一个共同的欲望，就是那种控制欲，他喜欢控制，控制几个女人，给我生几个孩子啊， 控制别人的人生，他们这种控制欲很可怕。其实还是那句话，人性，一个是人性，一个是平等，这两样东西没有的话，你就看到各种各样的，当他手里有权力的时候，他就干很多坏事啊，干很多就是别人干不了的坏事。有钱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他们最过瘾的事情是什么？不是干坏事啊，不是干坏事，是干别人干不了的坏事。这是中国有钱人最喜欢的事情，最快乐，他们的幸福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举个例子啊，我有钱，我有权啊，我就逆行都没事儿啊，这就是别人干不了的坏事，我就来干。就中国人就喜欢干这种快感啊，这种快感对他们是真有快感啊。尽管台湾民意基金会公布最新的台湾人民族认同的民调啊，这个我就不念了好吗？啊，这个我没有确认，我就不念了。观点：中国的家长为了控制孩子，很会挑起孩子的嫉妒，比如跟女儿说家里的房产都是儿子的，所以送女儿出国读书，但又对儿子说，之所以你的待遇差，是因为姐姐花了家里太多的钱，自知不提自己的无能，等老了养老又会说，女儿你花钱多，所以你要养老，你弟弟没花钱，所以他要养家，所以要多照顾他。这类父母很自私，自知不提自己无能和自私，这会严重坑害孩子。通常孩子小时候没发现，等中年之后才发现父母被父母控制，已经很难改变人生。这类的事情就很多。其实还是那句话，中国人没有平等的概念，也没有公平的概念，那么唯一的概念就是功利的概念啊。这其实你讲的这些都是功利的概念。那这种功利的概念实际上最终会破坏两样东西。第一个，把他们孩子之间的关系破坏掉啊，这第一个。第二个，最终破坏掉孩子跟自己的关系。所以实际上你看中国人的家庭出问题的一个是夫妻之间因财失义，这是第一个最普遍出问题。第二个就是父母不能够公平的对待这些孩子，所以呢就出现孩子之间的不快乐。所以实际上中国家庭是需要重建他的家庭秩序的，重建家庭观念，重建家庭秩序。只有把这些东西搞定了，中国的家庭才能得到幸福啊。观点：记得去年宗亲后死后，国内捧娃哈哈踩农夫山泉的事吗？当初多少人跟风了，现在打脸不？有人很喜欢搞这个啊。捧他有错吗？捧他也没有错。啊，捧他也没错，没有人是完美的，每个人都是多面体的啊。他很多人纪念他，有纪念他的道理啊。他做了对的事情，做了好的事情，就应该纪念他；他做了不对的事情啊，那就应该批评他。这是一码就是一码，不能说这个人是个坏蛋，一无是处；这个人是好人，没有缺陷，这都是不对的。我还是那句话，对事不对人啊，就是我们只评价事，少去评价人，因为人很难评价啊，很难概括啊。观点：一方面放不下生儿子的欲望，一方面放不下嫡传俗出的观念，满脑子一夫多妻，封建遗毒啊。好吧，那我们今天还有吗？再来一个。我这更新的有点慢，你说一下情况。坐标广州今年刚毕业， 今天甲醛超标的新闻让我想起去年宿舍新装修，也是非常大的味道。自己购买了甲醛测检测盒，检测试剂呈现深绿色，显示超标，直到两个月之后味道才稍微的减弱。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